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9月28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日本和美国在东中国海举行空中军事演练，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访问菲律宾，两军合作稳步走出阴影。中国指责美法军舰到南中国海无事生非。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写信给中国天主教的教徒，呼吁和解和信任，中国天主教人士给予正面的评价。而同时，香港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再次表示，教宗有时会被误导，但是不能够丧失对耶稣基督的信心。
我是对教宗身边的人是没有信心，可是对教宗当然我们还是要保持信心的啊。
陈日君说他对教宗身边的人没有信心，但是对于教宗当然我们还是要保持信心。详情请大家留意第二节的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下面请听由张平安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站的详细新闻报道。日本航空自卫队星期五表示，日前已经在东中国海以及是日本海和美国的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举行了一次联合训练操练。日本媒体报道说，这个星期四进行的这次日美联合军事操练，显然是将中国在南中国海以及南东中国海的咄咄逼人的驾驶是纳入了考量。日本航空自卫队表示，参加这次演习的包括日本的16架喷气式战斗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日本是美国的亲密盟友，这个是日本航空自卫队首次宣布在东中国海和美国 B-52 轰炸机举行联合演习。日本和中国在该处水域围绕着一组小岛有主权争议，该组在日本管辖下的小岛，日本称为是尖角诸岛，而中国称为是钓鱼群岛。美国对该个小岛的最终主权归属不持立场，但是美国表示同日本一起保卫该个组小岛不受外来侵犯是美日安全保障条约所涵盖的义务。美国空军当局表示，这个星期同日本战斗机共同飞行演练的美国轰炸机是从位于太平洋的美国领地关岛起飞。星期三，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美国空军的两架可以携带核炸弹的 B-52 轰炸机飞越南中国海。中国向该处和好几个东南亚国家有相互冲突的主权声索。中国国防部发言人任国强在星期四的每一次的例行记者会上批评美国军方的行动是挑衅，并且表示北京将会继续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来维护他的权益。美军印太司令部戴维森上将这个星期在菲律宾访问，并且同菲律宾军方为未来一年两军的合作以及是联合军演达成协议。菲律宾官方表示，美菲两军来年的军事合作将会比今年更加活跃。官方的菲律宾新闻社星期五发布的消息说，在戴维森上将和菲律宾武装部队参谋长加维兹率领之下，两国防务官员在星期四完成了一年一度的美菲防务会议，并且答应在2019年安排281项的安全合作活动，超过今年的261项合作。这个是戴维森上将今年5月上任美军印太司令部以来首次访问菲律宾。他星期三在美国驻马尼拉大使馆的脸书直播当中表示，美军和菲律宾军方在这个星期在两国年度防务会议上谈论的是反恐、人道救援、网络安全以及海上安全等众多议题。中国国防部表示，英国和法国等国家到南中国海展开所谓的航行自由行动是违法以及是挑衅行为，中国军队将会加大海空巡逻警戒力度，坚决捍卫主权。中国国防部发言人任国强星期四在每一次例行记者会上说，英法等域外国家执意炒作航行自由这个伪命题，无事生非地跑到南中国海来，妄图是从中渔利，对此中国军队坚决反对。而英国外相亨特在纽约会面中国外长王毅的时候也表示，英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主权问题上不选边站，愿意同中国通过对话妥善处理分歧。美国驻澳大利亚外交官是星期五表示，中国的华为公司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互联网基础设施项目提出报价之后，美国准备提出新的报价。华为两年前同意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建设全国宽带网，包括在岛屿之间铺设海底钢缆。 由若干个大小岛屿组成的巴布亚新几内亚是位于太平洋西南部，是英联邦国家，人口是大约700万。美国驻澳大利亚代办加卢索表示，美国不是阻挠同中国做生意，而是中国提出报价之后，美国要提出是更有竞争性的代价，提供更多的选项。加卢索是未有提供新的报价的细节。而巴布亚新几内亚表示，中国的进出口银行将会为华为的项目是融资2亿美元。美国国会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五的早上投票，决定是否推荐卡亚诺成为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参议院全院预计将会在星期六开始程序性的投票。美国律师协会在星期四晚呼吁司法委员会和参议院全院推迟有关的投票，直到联邦调查局有时间对三名女性提出的指控进行全面背景调查。卡亚诺星期四在国会作证的时候表示，他是无辜，绝对没有是好像被指控这样在1982年对克里斯丁布莱西福特有性侵的行为。卡亚诺是这样。
That is emphatically what I'm saying. Emphatically. The Swetnick thing is a joke.
卡洛表示，这个就是他所讲的重点，这个重点就是有关斯威特尼的事情是一个笑话。而在卡洛作证之前，第一个企出来指控卡洛性侵的克里斯蒂娜布莱西福特教授说，他100%肯定性侵者的身份，而且说他当时惧怕卡洛可能会意外地杀死他。
Brett's assault on me drastically altered my life.For a very long time, I was too afraid and ashamed.
福特表示，卡洛对佢嘅攻击彻底改变咗佢嘅生活，好长嘅一段时间，佢系好害怕，佢唔敢系将呢啲嘅细节话俾人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环节。在美中两国的贸易战进一步恶化之际，有报道说特朗普政府计划很快对中国展开大规模的抨击攻势。不过美国长期和中国打交道的商界代表和学者认为，这种做法不单止不利于通过谈判解决美中两国之间的贸易争端，而且正好印证中国所讲的压制中国论。下面是美国针记者李亚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日前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讲，白宫计划在未来数周内提出一系列针对中国的指控，包括公布有关中国针对美国公共和私营部门敌意行为的新信息。有关部门已经搜集整理出大量的数据，足以指证中国进行网络攻击、干预选举和盗窃知识产权。报道又说，这个涉及多个政府部门的攻势将不单止是限于延迟，而且会列出美国将会如何对中国进行回击。分析人士都注意到，最近特朗普政府正是加大对中国的延迟攻击。美国商会大中华区的主席王杰在9月26号在传统基金会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面说，在上个星期大家看到国务卿蓬佩奥在周末的媒体采访之中对中国讲了很强硬的话，国安顾问博尔顿亦都讲了很硬的话。蓬佩奥在人权问题上面的演讲对中国提出了多方面的关切，当然还有特朗普总统昨日在联大的讲话。他又指出，特朗普政府最近对中国官方媒体亦都采取了一些行动，他指的是美国政府要求在美国活动的一些中国官方媒体登记为外国代理人。在王杰看来，如果美国政府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从中国的贸易争端，这样对中国展开全方位的抨击，会使到这个目标更难实现。他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的时候表示，如果特朗普政府想要一个谈判的结果，想在经贸领域找到解决的办法，这些会变得更为困难。在他看来，这些行动还会影响到美中关系的其他方面。王杰又说，他正好迎合了一个错字的，大家看到中国方面坚信的论点，中国方面日益看到美国压制中国的努力，他认为事实上这些是不准确的。王杰接着表示，美国商界对中国崛起并没有任何的问题，对同中国进行公平竞争亦都没有任何的问题，他认为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讲情况亦都是如此。在他看来，问题是在于中国如何崛起，以及中国使用了怎样的法律规则和政策来竞争。他又说，特朗普总统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很可能在20国集团峰会上面举行会晤，他希望双方尽快重新进行接触，举行着眼于结果的谈判。 一位美国商界的代表表示，在两国领导人见面之前，双方需要在贸易问题上面取得进展，因为它涉及的利益关系巨大。华府保守的研究机构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诺曼亦都对特朗普政府的这个做法有一定的保留的意见。诺曼说，他对这个做法的一个保留的意见就是，北京经常将贸易问题和美国有很正当关切的其他更为广泛的问题联系起来，有些是双边的关切，有些是多边的关切，好像南中国海问题、台湾等等，大家应该最大限度地将这些问题分开。他并不认为这些问题搞在一起对彼此有好处，因为大家基本上是陷入了中国利用一个问题来对付另外一个问题的策略，利用好像气候变化或者贸易等的需要合作的问题来迫使美国在其他需要继续保持强硬立场的政治与安全议题上面作出让步。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前主席、前佛罗里达州民主党众议员巴克斯亦都不赞同特朗普政府对中国采取对抗的做法，因为他确信世界上大多数严肃和紧迫的问题只有在美中两国合作的情况之下才能够得以解决。巴克斯说，美国和中国当然可以进行经济的竞争，这些是市场运作的方式，而且彼此需要找到最好和公平的环境来进行经济的竞争，但是这些必须只是商业领域的竞争，在更大范围里面美国和中国需要并肩努力和合作来解决国际性的问题以及双方关系之中的问题。这位对特朗普总统的关税政策持批评态度的国际贸易法专家认为，在一个几乎所有事情都是全球性的世界里面，彼此需要更多的国际合作，而且这些必须从美中两国的合作开始。他又说，美中两国应该通过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来解决双边的贸易问题，而不是采取加征关税这样违反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的做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的报道。
2018年美国中期选举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在一些和中国有密切的贸易往来的战场州，民主党国会议员候选人借贸易议题向共和党对手发起挑战，说对中国商品大范围加征关税不是聪明的解决问题办法，反而伤及无辜。但共和党候选人就强调，现在的当务之急在开拓新市场的同时打赢和中国的贸易战。下面美国针记者林峰、莫干生的报道。
位于田纳西州中部威尔逊县的坎伯兰大学，这个星期举行了争夺该州联邦参议员席位的首轮辩论，由共和党候选人、现任国会众议员马莎布莱克本对阵民主党候选人、前田纳西州州长菲尔布里德森。田纳西州是今年美国中期选举的一个关键战场州，对于共和党保住参议院或者民主党夺回参议院均有重要意义。布莱克本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坚定支持者，下个星期特朗普将再赴田纳西州为他助选。而在此前，美国副总统彭斯亦都在该州为布莱克本拉票。目前布莱克本与布里德森握选情呈胶着状态。布里德森在当晚的辩论上批评关税措施损害就业，增加普遍民众的生活成本。他说，现在的关税正严重的伤害田纳西，对田纳西的企业来说，关税是扼杀就业的一种税收。沃尔玛宣布，由于关税生效，他们要上调一系列商品的价格，这个也在伤害田纳西人民的利益。共和党的布莱克本说，他也都反对关税，但贸易战当前，美国应该力争取胜。他说，他本人并不支持关税，从来都不是，但是中国已经跟美国打了几十年的贸易战，如果是这样的话，看在老天爷的份上，让我们先来保证我们将这一场仗打赢。民主党的布里德森表示，美国的确与中国存在贸易问题，但是他不赞成华盛顿以大规模加征关税的做法来解决问题。他说，美国和中国的确存在贸易问题，包括知识产权和在华经营受到各种困难等等，但是这些问题需要好像做手术那样，以一对一的方式加以解决，而不是拿一把大刀拦腰斩下，这个不可能解决和中国的问题。布莱克本则表示，作为现任联邦众议员， 他除了向联邦政府积极传达农民、农场主和生产企业的诉求外，还主张为他们拓展新的市场。他说，他们一直在做一件事，就是为他们发声。美国亦都喺度持续推动签署新嘅贸易协定，佢哋希望打开新嘅市场，希望欧洲市场被开放。佢哋好高兴美国同墨西哥嘅协议谈落嚟，佢哋亦都希望加拿大亦都能够最后加入呢一项嘅协定。美国正在努力为佢哋开拓新嘅市场。中国系田纳西商品最大嘅出口市场之一，排名仅次于加拿大同墨西哥。2017年。该州对中国的商品出口额为$27亿，主要出口商品为基础化工品、医疗器械、农产品、合成纤维、汽车，还有烈性酒。自9月24日美中新一轮关税措施启动以来，田纳西州的几乎全部出口中国的商品都面临中国的报复性关税，关税幅度从10%到25%。田纳西在传统上一直是共和党的票仓，在1980年以来的历次总统大选中，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只有两次拿到田纳西州的选举人票。但是在今年争夺参议员席位的选战中，共和党的布莱克本受到了民主党布里德森的有力挑战。一些一向支持共和党的选民表示，因为关税的问题，他们今年打算将票投给布里德森。一位转为支持民主党的选民说，在田纳西他们跟各国人做生意，如果他们不回头买田纳西的产品，那肯定是有伤害的。我们花出的每$1会有$1.5的回报，如果打贸易战的话，这种情况就没了。中国寄希望于布里德森这样的民主党人能够在中期选举中大批胜出，从而使特朗普政府感受到来自选民的压力。彭博社报道说，中国将不会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前重启与美国的谈判。但中田纳西州立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商业与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艾替文·利文斯顿表示，如果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大获全胜，这样反而会坚定特朗普总统在贸易问题上保持对中国强硬的姿态。利文斯顿说，他认为他不是一个会退缩的人，他会加倍地走下去。如果他改变了他的贸易政策的话，他会感到非常吃惊。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25日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表示，美国不会继续容忍中国滥用国际贸易体系。他还指责中国将支持他的州和其他政治敏感选区作为关税打击目标。美国之音记者林峰、莫干生、纳什维尔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一位重量级的议员说，在美中关系紧张之际，中国对宗教的打压只会令到美国采取更加强硬的对华政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史密斯星期四在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非洲全球健康、全球人权和国际组织的小组委员会的一个听证会上说，美中两国目前在诸多领域关系紧张，中国很可能在想办法缓解紧张关系，但是他说中国拿起锤、镰刀掟向十字架，拘押100万维吾尔穆斯林，这样保证只有一个更强硬的中国政策，这个政策会得到两党甚至全球的广泛支持。身为这个小组委员会主席的史密斯议员在主题为中国对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信仰的战争的听证会上说，过去一年中国政府对宗教的打压是自文化大革命以来最严重的。习近平宣称的宗教中国化使中国的所有宗教无一幸免。史密斯说，习近平说要实现中国梦，但是当圣经被烧，公开的简单聚餐祷告或者被视为非法宗教集会。100多万维吾尔和哈萨克穆斯林被关入再教育营，并被强迫放弃信仰，这个梦是一个恶梦。报道显示，中共当局近来加大对宗教团体的打压，包括拆除教会十字架、销毁圣经、取缔教会、胁迫信徒放弃信仰、骚扰或者逮捕信徒或者牧师。对华援助9月26日报道说，除教育领域要求师生签署不信教承诺书，当局近日向浙江和江西等地卫生系统提出书面警告，凡是参与宗教活动可能被解聘，医务人员负有制止和举报宗教活动的职责。 星期四到场作证的专家认为，中国的宗教自由状况目前处在最黑暗的时刻。宗教自由协会的托马斯·法尔说，这个是文化大革命的21世纪版本，虽然没有红卫兵到场打人、杀人、烧死人，但是非常接近了。他认为情况或者还会继续恶化。对华援助协会的傅希秋牧师在听证会作证时说，中国对宗教的迫害不单止限于境内，还输出到邻邦。他说有资料显示，中共的官员到了缅甸的黑音邦，指导类似宗教中国化的运动。史密斯议员敦促特朗普政府采取一切可用的工具，对中国政府的宗教迫害行为做出回应，包括运用宗教自由法案和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制裁参与迫害的个人和公司。他还敦促特朗普政府尽快将中国列为宗教特别关注国家。根据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法案，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对宗教自由进行系统性、持续性的严重侵犯，美国政府有权将其列为特别关注国家。另外一方面，史密斯议员和参加听证会的专家对梵蒂冈与中国签署的主教任命临时协议表示担忧。史密斯议员对美国之音说，他还未有看到所有的细节，但是他对此有所担忧。这个亦都是开这个听证会的原因，就是习近平上台后，中国宗教自由的总体趋势不断恶化。包括托马斯·法尔在内的证人指出，他的行为与毛泽东类似，与文革类似，而且不断趋于恶化。史密斯表示，他希望协议能够为中国的天主教徒带去真正的宗教自由，但是他说他会继续密切关注事情的发展，看协议之后中国政府是否会强迫关闭所有地下教会。中国和梵蒂冈的这个协议在天主教内部亦引发争议，支持者认为协议可以促进中国天主教徒群体的离合，比以前被迫害的地下教会得以保护。批评者认为梵蒂冈出卖了天主教徒的利益。美国之音的报道。
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波兰人将共产主义崩溃视为100年以来最为成功和最重要的历史性事件。在东欧前共产党的国家当中，波兰的民众在与共产主义的抗争当中最为顽强和锲而不舍，而天主教和梵蒂冈教廷在这个过程当中发挥了关键的影响。下面是美国针对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今年是波兰重新获得独立100周年，波兰全国今年举行各种庆祝和纪念活动，这些活动很快将在11月11号，亦就是波兰独立日到来之际达到高潮。在波兰独立日到来前夕，波兰民意调查中心刚刚发表一份报告显示，波兰人将共产主义崩溃与波兰重新获得独立和波兰加入欧盟共同视为100年来最为重要和最为成功的历史事件。这家波兰主要民调机构向被访问者询问了过去100年来他们所认为的波兰最为成功和最为失败的事件。被访问者自己可以自由选择题目回答，但是所回答的题目数量仅限为3个。除了1918年波兰重新独立、共产主义崩溃和加入欧盟被视为最成功的事件之外，波兰人所认为的其他成功和重要的历史事件包括波兰加入北约、1989年后的共产党政权垮台、团结工会胜利、圆桌会议，以及波兰实现民主化转型和经济发展建设。上个世纪80年代波兰团结工会运动的兴起，以及所组织的反抗共产党政权的大罢工，曾经是波兰红衣主教的约望保禄二世当选为罗马教宗等。波兰人所认为的100年来的民族灾难事件包括二战爆发和纳粹占领等。波兰多年来经济一直高速增长，波兰亦被认为是东欧国家的领袖，目前正在欧盟中发挥重要影响。但是位于沙俄、奥匈帝国和普鲁士之间的波兰历史上亦曾经多次亡国和被列强瓜分。十月革命以及一次大战结束后，波兰在1918年重获独立，但是在1939年9月希特勒的纳粹德国和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再次入侵和瓜分了 波兰。时事评论人士伊克洛夫话：苏联红军喺二战结束时占领波兰全境后，效忠于喺伦敦嘅波兰流亡政府嘅军队，与苏联红军嘅交战持续咗好多年时间。军事抵抗活动直到50年代中后期先至结束。伊克洛夫话：喺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以及稍后嘅70年代同80年代，团结工会运动嘅兴起，波兰都曾经爆发过大规模嘅反抗共产党政权嘅示威，反抗活动从未间断过。喺东欧前共产党国家中，波兰人与共产党政权嘅抗争最为顽强。伊克洛夫话：莫斯科扶持嘅共产党政权随住二战结束，喺波兰执政后，政治迫害立刻开始。佢话。
Что при этом польские коммунисты расстреливали, отправляли в концлагеря.
伊克洛夫话：波兰共产党政权曾经将好多人处决，或者系发配到集中营同西伯利亚。遭到共产党政权迫害嘅人之中，既有反共人士，亦有不满莫斯科同苏联统治嘅人士。呢啲严酷嘅政治迫害波及到波兰社会嘅各个领域，使波兰人难以忘记，因此激发更多嘅反抗活动。在与共产党政权的抗争中，来自首都华沙的波兰知识界，来自造船基地格但斯克的团结工会，还有来自历史上曾经是波兰首都克拉科夫的天主教势力，这三股力量后来都汇合在一起，对推翻共产党政权统治发挥关键影响。早在反共的团结工会运动兴起前，在广大的波兰农村，从50年代起，农民就普遍对共产党政权存在不满。由造船工人、矿工和金属工人构成骨干的团结工会运动兴起后，波兰随后产生反抗共产党政权的团结农会和团结学生会运动。在团结工会运动领导的罢工浪潮达到高峰时，当时的波兰共产党领袖亚鲁扎尔斯基在1981年尾宣布实施军管，开始镇压团结工会。很多分析认为，波兰共产党领导人的这个举动避免了苏联可能的入侵和干涉。苏联并没好像1968年镇压布拉格之春那样入侵波兰镇压团结工会，但是苏联和其他华沙条约国特别举行了冷战时代规模最大的西方八一军演。这次军演的一个目的亦被看成针对团结工会运动。西方八一军演最近被拿来和中国没几年之前所参加的俄军东方2018军演相比较。波兰是拥有浓厚天主教传统的国家，天主教和梵蒂冈教廷在波兰人反抗共产党统治的过程中亦发挥关键作用。天主教无论是罢工工人还是在对共产党政权不满的波兰农民中都拥有广泛影响，特别是来自克拉科夫的约望保禄二世成为罗马教宗一年后，他在1979年首次以教宗身份返回家乡访问。对于信奉无神论的波兰共产党政权来讲，约望保禄二世的这次访问为波兰反抗运动提供精神动力，更加燃点团结工会运动兴起的火花。团结工会运动领袖亚文萨曾经表示，如果没有约望保禄二世，共产主义未必能够在波兰崩溃，或者是崩溃的时间可能要向后拖延，波兰的政治转型亦可能伴随大量流血。约望保禄二世以公开支持专制国家民众，为人权和自由而斗争闻名。苏共亦曾经同梵蒂冈教廷多有互动。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外长格罗米科在1979年以及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1989年都曾经访问过梵蒂冈，并回应了罗马教宗。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MOBI， 咁请你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咁睇下可唔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系新闻提要。香港有集会是纪念争取真普选雨伞运动抗争四周年。中国制造业九月份预计继续下滑。马来西亚警方逮捕93名涉及是电话骗案的中国公民。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香港几十个团体星期五向政府总部外集会，纪念争取真普选的雨伞运动四周年，并且傍晚5点58分是撑起了象征雨伞革命的黄伞，是默站四分钟，回顾警察当年首次向和平抗争的港人施放催泪弹，这个香港民主运动中重要的时刻。而据香港媒体报道，数以百计的市民聚集在金钟天马道，纪念2014年长达79日的争取一人一票真普选的占领运动。今年的主题是坚持雨伞精神，我们是香港人。大会拉起布幕，无疑当年贴满表达市民心声就贴上的连侬墙，播放着撑起雨伞的一个当年唱响了占领区的歌曲，而现场亦都有人举起了香港独立的标语。占中运动三名的发起人中的港大法学副教授戴耀廷在欧洲出席研讨会，朱耀明牧师就是住院。到场的中大副教授陈建文表示，能够参与雨伞运动是一生最光荣的时刻，只要香港人良知不灭，一定是有希望。目前包括占中三子在内的九名被告将会面对香港政府起诉占中案的聆讯。前学民思潮召集人散运学生领袖黄之锋表示，香港民主运动面对的是一个困境，就是参与集会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参与者应该思考如何推动传承雨伞运动。民阵副召集人立法会议员欧乐轩呼吁市民参与10月1号的拒绝围城的大游行，而欧乐轩批评政府以社团条例取替香港民族党，又吹风要在2020年就有关的国家安全条例的基本法23条是立法。而另外主张民主自决的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因占中期间阻碍旺角清场触犯藐视法庭罪被判囚，已经获释，但是不可离港。黄之锋向高院申请更改保释条件，允许他离港参加研讨会以及颁奖活动，但是星期五被拒绝。黄之锋对裁决表示非常之遗憾以及失望，认为法官在监禁刑罚之上面再限制他的出境自由是不必要的额外惩罚，使到他无法代表政党到海外交流。路透社一个调查表示，中国制造业增长在8月份是指着下滑的趋势之后，9月份可能继续减缓，而出口商面临着美国越来越敌对的贸易关系所带来的压力。23位经济学家的预测中间值，官方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预计从8月份的 51.3 下滑到 51.2， 50是每月扩张和收缩的分界点。马来西亚警方星期五表示，逮捕了93名中国公民以及6名马来西亚人，因为他们涉嫌通过电话欺诈手段骗取中国人的钱。美联社报道说，这个近几个月以来在马来西亚警方采取的最大规模的逮捕行动。马来西亚警方商业犯罪调查部门的总监阿马尔辛格表示，这些人是警方这个星期三在吉隆坡一个高档商业写字楼区域针对一个电话营销中心展开的一次突袭搜查当中被逮捕。他说被拘留的人当中包括一个14岁的马来西亚人。新教话，马来西亚警方代表为此而跟中国警方代表最近在新加坡以及在香港进行过会面，以商讨如何打击网络犯罪。伊拉克库尔德斯坦自治区的安全部队的官兵星期五在国会选举之前两日开始提早投票，这些官兵是前往伊拉克北部地区投票站。库尔德人将于在这个星期日选举地方议会的议员，由于反对党势力较大，预料库尔德民主党以及是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可能会继续长近30年的权力分享。在去年的独立公投虽然失败，但是引起了巴格达政府的愤怒以及是对该个地区的强烈不满。分析人士表示，虽然全民公投引发了强烈的反对，但是300万库尔德人投票支持独立的事实将会对选举产生重大的影响。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指称，伊朗在德克兰有一个隐藏核武器的项目的秘密地点。内塔尼亚胡在联合国大会发言的时候展示了德克兰一座建筑物的地图以及是照片。内塔尼亚胡表示，伊朗使用这座建筑储存着秘密武器计划的大量设备以及是材料。他还说，他已经向国际原子能机构以及是一些情报部门通报，并且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立即核查这座建筑物。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今日时事经纬环节。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写信给中国天主教教徒，呼吁和解和信任，中国天主教人士给予正面评价。而另一方面，香港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再次表示，教宗有时会被误导，但大家不能够丧失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教宗方济各9月26号致信中国天主教教徒，呼吁和解与信任。对此，退休的前中国天主教外国会名誉主席刘柏年对美国之音说，
宁可早定决绝，中方关系早有改善，早就和解了，就做这不发表那个临时协议嘛。
刘柏年说，应该早就这样，中方关系早有改善的话早就和解了，先前不是发表了临时协议吗？那个就是和解的结果，对话的结果。早解决的话，中国教会就不可能不和解，应该抱着和解的心情好好学习教宗那一封信。报道援引教宗方济各的话表示，他还希望中国领导人以信任、勇气及远见继续长远以来所进行的对话。他还说，中国是一个富饶而具备契机之地，中国人民是文化和智慧极珍贵宝藏的工匠和守护者，耐得住逆境，并结合不同特点而变得精炼。同一日，香港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对宗教的信任问题。梵中达成临时协议后，教会内外舆论对梵蒂冈的判断力提出质疑，失去对教宗的信心，加上教廷高层不断为一些丑闻所困扰。陈日君本人最近为此还出版了新书，揭露教廷高层腐败。陈日君回答美国之音提问时表示，
教会发生了很多事情啊，有些丑闻啊，那么很多人在教会已经有失了信心的，不是站在地下的。
陈日君说，最近教会发生很多的事情，有些丑闻，很多人已经对教会失去信心，不单止是地下教会，很多地上教会也都失去了信心，外面的公众对我们的教会失去尊敬，这个是很危险的事情。有些教廷的人看来没有信仰，当然他不是说教宗失去信仰，他是说他身边的人，因为教宗对中国的共产党他肯定不明白不了解，肯定充满乐观的心态，认为跟他们做朋友一定帮助解决问题。其实教宗不明白共产党是怎样的。陈日君对教宗身边的人没有信心，但是对教宗当然我们还是要保持信心。这样教宗会不会犯错呢？陈日君说，这个是可能的，但是教友不要轻易地说教宗错了，就是教宗错了，他身边的人出了不好的主意，大家不要公开地攻击教宗，教宗不会故意犯错。
所以我不会批评教宗，我现在批评的是教廷，是他身边的人，教宗身边的人啊。所以如果肯定教宗做了一些，
陈日君说他不会批评教宗，他现在批评的是教廷，是教宗身边的人。如果肯定教宗做了一些陈日君绝对不能够赞成的事，这样他就不出声。陈日君说，希望国内的教友也都不要反对教宗，尤其是地下教会，我们了解他们肯定痛苦，但是陈日君对他们说不要反对教宗，因为我们相信的是耶稣基督。针对教宗发出的这封信，呼吁和解与信任，北京家庭教会人士徐永海对美国之音表示，
如果这件事情啊发生在20年前，发生在80年代啊90年代啊，大家肯定觉得哎，教宗啊做这件事啊是好事。
徐永海说，如果这封信发生在20年前，80年代或者90年代，大家肯定觉得教宗做这件事是好事，因为那个时候不了解，但是发生在今日，大家就对这个不理解了，因为现在已经不是那个年代，大家已经看到了中国这个现实状况。报道援引教宗方济各信中的话表示， 近期针对目前在中国的天主教团体，尤其是针对他的未来，流传着很多彼此相反的声音。徐永海说他知道这些纷乱的意见和看法会导致不少的混乱，会在很多人的内心引发反面的情绪，对于某些人而言会产生疑问和困惑，而对另外一些人而言则有如同被圣座抛弃的感觉。对华援助协会9月26号报道，中国对公民信仰管控范围持续扩大，除教育领域要求师生签署不信教承诺书，当局近日向浙江和江西等地卫生系统提出书面警告，凡是参与宗教活动可被解聘，医务人员负有制止和举报宗教活动的职责。美国之音记者新华香港报道。
香港保安局星期一宣布取缔主张港独的香港民族党之后，大学校园的言论自由有收紧的迹象。香港理工大学学生会近日将校内民主场的一半改为连侬场，纪念雨伞运动四周年，被校方要求拆除。学生会认为校方受政治压力限制校园言论自由，拒绝拆除。香港大学民主场近日亦都出现港独标语，有传媒报道港独标语被不明来历的黑衣男子是撕走。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汤丽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今日9月28号是香港人争取真普选的雨伞运动四周年。香港理工大学学生会星期一，即是9月24号开始将校园里面民主场的一半改为连侬场，效法雨伞运动的时候占领区里面香港政府总部出现的一幅以便利贴覆盖的连侬场，上面写满了当时香港人对民主的诉求。理工大学学生会在校内的连侬场放宽使用民主场的限制，提供便利贴、笔等的文具，给学生以想写的文字、图画和标语表达对民主自由的渴求。理工大学学生会在社交网站贴文表示，回看历史，连侬场一词是取自于1980年代捷克的约翰南侬场，当时捷克青年对胡萨克共产主义感到愤怒和不满，因而开始在南侬场上面写上标语表达他们的声音，而这一片墙壁更加导致了一场学生和警察之间的大规模冲突。事件落幕之后，南侬场上面相关的涂鸦最终在拥有者同意之下可以保留至今。可惜属于香港人的连侬场伴随占领的结束被当权者摧毁，尽管如此，连侬场所承载香港人对民主和自由的渴求是不会被磨灭的。而理工大学学生会在校园内重现连侬场的当日，刚好亦都是香港保安局刊宪宣布引用社团条例维护中国国家安全，将主张港独的香港民族党列为非法社团，禁止该党继续运作。根据相关条例，任何人不可以用非法社团的身份行事，亦都不可以向非法社团提供援助，否则可以被判罚款接近$13,000或者是监禁2至3年。保安局宣布取缔香港民族党之后，理工大学连侬场出现香港独立的标语，校方星期三即是9月26号和学生会代表会面，认为设立连侬场和采用新的民主场管理守则是没有妥善履行校方赋予学生会管理民主场的责任，要求学生会星期四即是9月27号中午1:30之前拆除连侬场，将民主场还原至到原来的模式。连侬场的香港独立标语星期四中午之前有部分被撕走，剩低香港两个字，但是又出现了其他有关港独的标语，并且有我要真普选、守护言论自由等的留言。理工大学学生会会长林永恒星期四在校方要求拆除连侬场的时限在那里摆街站，宣布不会拆除连侬场。林永恒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 在近日的政治氛围之下，认为校方受到政治压力，限制校园言论自由，拒绝应校方要求拆除连龙墙。
因为整个氛围来的，在政府他去打压紧香港独立，或者这个思潮，或者这个政治想法的时候，其实各大间院校都受住紧政府的压力的。所以而同时是即係學校啲高層其實好多時候都係政府嘅人嚟噶嘛，咁所以佢哋係唔想，亦都係唔會容許有相關嘅言論喺學校出現咯。咁但係好諷刺嘅就係大學明明係一間我哋成日都講話啊，要係思想獨立，我哋應該係學術自主嘅一個地方嚟噶嘛。咁但係即係人哋有一個咁樣嘅政治主張，咁點解就唔可以容許喺呢度出現呢？
林永恒表示，当局正式取缔香港民族党之前，理工大学学生会今年四月在校内举行当言论遇上打压、当自由遇上专制论坛，内容涉及港独能不能够在香港讨论，并且邀请理工大学校友、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出席。校方突然取消学生会申请使用论坛的场地，学生会临时改在校内另一个场地举行论坛。林永恒表示，事件反映校方早已经开始限制学生在校园里面的学术和言论自由。他认为学界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未来更加应该守护学生应有的言论自由，计划举办更加多和香港独立有关的论坛。
我相信學校會更加打壓得更加勁，但係同時地，我亦都期盼就係學界會更加用力去守護呢一個言論咯。即係講真，言論自由其實從來都冇規限我哋唔可以講香港獨立噶嘛。咁所以喺呢個時候，我覺得呢、這個即係大家係一個對陣嘅狀態。即係當佢哋打嘅時候，如果我哋即係啱啱所講，如果我哋唔頑抗嘅話，就冇咯。咁所以係必須嘅呢一樣嘢。
香港立法會十月初復會之後，將會審議《中國國歌法》本地立法。多名建制派人士最近又鼓吹，當局應該盡快就有關中國國家安全嘅《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林永恒認為，當局或者係校方越壓制，可能越會激起更大嘅反彈。
即去到那時候，大家已經 是被剝削得赤裸裸的狀態來的，即是你23條去立法國歌的法，其實國歌法已經 是很有問題了。即是為什麼要逼大家去愛國呢？即是國家是不是一定要，即有一件事逼我們去愛是一件什麼回事呢？是打從自己心底裡的嘛，沒得逼的嘛這些東西。跟著你23條是更加去禁止大家言論，更加是多些白色恐怖散播在整個香港。那最後即如果大家都不出來，變成好像中國一樣。
林永恒表示，他會稱四年前的佔領行動為雨傘革命，認為某程度是一個對於香港人的思想是一個更新的概念，亦是他的政治啟蒙，不再只是一個埋頭讀書不問世事的學生，會多關心香港發生的時事，對香港有更加多的認識。林永恒坦言，四年后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很多年轻人仍然处于一个失落的阶段，学界和社会都处于一个低气压的状态。
大家都觉得很沮丧，不知道好，即大家不是不想出来，而是很害怕即下次出来好像、又没有用，不知道怎么办好。所以在这个 moment 就我自己 prefer 是更加多做了一些宣传工作，给大家去在这个时候低气压的时候更加 connect 回社会。即因为这种无力下就不理了嘛。咁我唔想大家係處一個唔理嘅階段，就算無力都好，都記住我哋有一日會出翻嚟，我哋係可以攞翻我哋屬於嘅嘢。
林永恒表示，學生會將校內民主牆嘅一半改為連龍牆，除咗紀念雨傘革命四週年，亦都希望學生唔只係關心讀書同埋校內嘅問題，多發表有關政治同埋社會嘅意見，令到大學生同社會有更多嘅接觸。對於校方要求學生會拆除連龍牆，理工大學學生楊同學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他覺得不是太好，因為學生只是貼一些字條表達意見，相信沒什麼大影響， 就算不在校园张贴，亦都可以在其他媒介发表。杨同学又认为，香港各间大学校园的言论自由被不断收窄。
本身都觉得校方是即系对于呢个言论自由是越来越窄，即系即系唔系就系 Poly 啦，可能全部大学都是啦。咁即系可能例如讲独立啊，或者呢啲嘢，好多时候都唔系好，即系都唔系好讲得咁样咯。
喺理工大学连龙墙上面贴上反对假民主的资讯安全系三年级学生黄同学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主要是不满四年前雨伞运动之前，中国人大公布限制香港普选特首的831决定，他认为那个决定是假民主。黄同学又担心配合西九高铁站最近通车的一地两检，将站内超过10万平方米的地方划为中国口岸区，全面实施中国法律，影响香港的一国两制。
不只是香港的体制啊，香港的民主是逐渐这样被上高是慢慢地蚕食的，我都为这件事而感到我都可能要想一想，究竟之后香港会怎样呢？究竟还属不属于这个法治精神在这里呢？究竟还有没有一国两制在这里呢？即是我成日都会在想，就是本来是一国两制是一件好事来的，但是为什么好像这几年是慢慢这样那个体系慢慢这样崩坏了呢？是咁，我就係感到好憤慨咯。
理工大學學生會冇按照校方要求，喺星期四，即係9月27日下晝拆除連龍牆。學生會星期五，即係9月28日朝頭早喺社交網站貼文表示，收到校方電郵提及學生會冇按校方要求將民主牆及時回復原狀，校方深表遺憾。考虑到学生会可能需要较多时间处理，现在校方将限期延长至到9月28日下午6点，希望学生会尽快将民主墙还原至到原来的模式，否则校方将会严正处理。学生会表示星期五会同校方开会，详情有待公布。据香港明报报道，香港大学民主墙星期三出现我支持香港民族党、我支持香港独立的中英文标语。当日下午，一名身穿黑色西装的男子出现，拍摄民主墙之后逐一撕走有关港独的标语，期间有怀疑是学生的年轻人上前制止，以英文讲不可以撕走民主墙标语。黑衣男子未有理会，又说有关标语是犯规，但是未有回应是不是学校职员。香港大学接受明报查询的时候表示，没有派人移除有关标语，亦都无法证实移除者的身份。港大学生会会长黄晴峰对有民主墙标语被人无故撕走感到不尊重，会商讨下一步跟进行动。黄晴峰表示，学生会一直根据内务守则管理民主墙，有关宣传品没有违反守则，不会因为外界立场或者法律因素而移走宣传品，标语可以保留7日。他又表示，校方有接触学生会了解，但是没有要求移走标语。香港大学民主墙星期四，即是9月27日，被贴上多张香港独立标语同埋我支持香港共产党，并且有中英文的我支持香港民族党等的标语。资深大律师同埋行政会议成员汤家华表示，今次香港大学民主墙张贴支持民族党标语事件不涉及法律问题，只是属于表达意见，没有构成援助民族党。不过他表示，日后如果有人以民族党成员身份张贴宣传标语，而学生会或者校方明知之下仍然容许张贴，而且目的是协助该党继续营运，三者都有可能触犯法例。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在美日两国同意就双边贸易协定展开谈判之后，台湾亦都呼吁美国同台湾签署双边贸易协定。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正是在美国访问的台湾对外贸易发展协会副董事长庄石汉星期四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就连结美国升级台湾为题发表演讲，希望美台经济关系能够朝签署双边贸易协定的目标往前推进。庄石汉说，美台签署双边贸易协定对台湾非常重要，因为它具有指标作用，可以发挥领头羊的作用，带动其他国家跟进同台湾签双边贸易协定。如果没有这个协定，台湾在这段经济不确定时期将没有稳定基础可以立足。不过前美国贸易副代表温迪科特勒在庄石汉演讲之后的评论之中，以他多年参与及主导美国对外贸易谈判，包括跨太平洋伙伴协定 TPP、 美韩自由贸易协定以及美台贸易投资框架协定的经验，明白指出，台湾若想推动美台之间任何新的倡议，台湾必须先清理同美国之间仍未解决的问题，包括美猪同美牛进口的问题。科特勒又说，尤其是目前美国在特朗普政府主政之下，即使对有条件的贸易伙伴都非常严厉，譬如 NAFTA，更何况是台湾，因此只要台湾能够令到美国看到有政治意愿解决贸易争端，对未来谈判新的协议将更为有利。不过科斯勒亦都认为，目前在华盛顿有很多对台湾友善的力量，或者亦都是台湾的机会之窗。对于科斯勒的讲法，庄石汉在会后受访的时候亦都承认，美猪美牛的贸易障碍已经不幸成为一个政治的议题，的确是台湾必须正视和解决的问题。他希望台湾朝野各党能够好好协商寻求解决的途径，令到美台经济关系能够迈开脚步往前推进。不过庄石汉亦都说，他一直对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相关人士不要给这个问题阻碍双方的贸易对话，因为如果双方能够先展开对话，或者可以给台湾内部在解决美猪美牛问题上面有一个比较好的环境。当台湾民众看到可能有希望同美国签署双边贸易协定或者更好的经济关系，台湾的消费者和政客会比较愿意在这方面，而且他们亦都会有藉口作出那种的让步。庄石汉又说，他对台湾贸易前途感到乐观，他又说在目前美中两国贸易摩擦扩大的情况之下，双方都需要一个友善的贸易环境和经济的关系。有时候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一些经济关系也都是相当紧张的，不只是限于美国，因为贸易的顺差是如此的巨大，因此他认为在这种前提之下，台湾或者有更多的机会。庄石汉亦都呼吁中国不要阻挠台湾和其他国家签署自贸协定，因为这种善意对两岸关系的改善亦都会有帮助。另外关于台商在美中贸易战之中受到几大的影响，庄石汉说，以往台商对很多贸易问题都会大声发出意见，不过这次令他感到相当意外的就是台商比以往相对安静很多。他认为这个方面是因为问题较为敏感，不过另外一方面台商其实动作很快，早已经开始进行全球布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的两个钟头的预节目已经是播送完毕了。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日本和美国在东中国海举行空中军事演练，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访问菲律宾，两军合作稳步走出阴影。中国指责英法军舰到南中国海无事生非，美国在太平洋岛国和中国商业竞争。在明天我们是继续两个钟头的预节目，而我们在11:22的热线电话时间里面会接听你的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1。明天我们继续两个钟头的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与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